我们今天晚上要结束马太福音。
我们今天晚上要结束马太福音。
在这末了的一章的里头，实在是叫我们看见一个非常有福的指望。
在末了一章里面，真的让我看到一个非常有福的指望。
虽然在28章以前面的26、27，我们所看见的是主受苦的经历。
虽然在28章之前的26、27，我们看见主受苦的经历。
虽然那些经历都是在按照旧约的话来应验，
虽然那些经历都是按照旧约的话来应验，
但是在我们的感觉的里面，我们还是有一点不太好受。
但在我的感觉里面都有点不好受。
当然我们除了感谢我们的主以外，我们实在没有别的话好说。
当然我们除了感谢我们的主之外，我们没话好说。
但是到了28章的时候，
但去到28章的时候，
那我们的心情又给带进另外一个很喜乐的光景里。
我们的心情又被带到一个很喜乐的光景里。
在没有进到28章以前，
在没有到了28章之前，
我想在这里让弟兄姊妹们能澄清一个时间上的问题。
我想弟兄姊妹能澄清一个时间上的问题。
因为我们读马太福音是最清最好的资料，给我们看准究竟我们的主是哪一天钉十字架。
因为我们读马太福音是最好的，给我们看准主究竟在哪一天钉十字架。
那么天主教的遗传也成了基督教的传统，
天主教的遗传也成为基督教的传统，
就把主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一天是摆在星期五，
将主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一天摆在星期五。
那这个日子是不是准确呢？
这个日子是不是准确呢？
虽然这是小事，
虽然这个小事，
但是我们为了明准确的知道那个历史的过程，
但是为了我们要准确知道这个历史的过程，
我们不能不从主的话的里头来寻找到那个准确的日子。
我们不能够不从主的话里面找到这个准确的日子。
如果是礼拜五钉十字架的话，
如果是礼拜五钉十字架的话，
那我们的主就没有三天三夜在地里头。
我们的主就没有3日3夜在地里面。
说得更清楚一点，如果是礼拜五钉十字架的话，第三天复活也不应该是在主日。
讲得更清楚一点，如果星期五钉十字架的话，三天后复活就不应该是主日。
那究竟主是在哪一天哪一天钉十字架呢？
究竟主在哪一日钉十字架呢？
是犹太人的逾越节，这一点是没有问题。
是犹太人的逾越节，这一日没问题。
但是那一年的逾越节究竟是礼拜几呢？
但那日的逾越节究竟是礼拜几呢？
我个人很清楚地看到肯定不是礼拜五。
我个人很清楚看见肯定不是礼拜五。
如果我们说主说人死也要这样的三天三夜在地里头，那我们倒过来算一算，我们就晓得一定不是礼拜五。
因为我们的主讲过，人只要三天三夜在地里面，如果你倒回转头来计，就肯定不是礼拜五。
那我们要算这个日子的话，我们必须要记得这是犹太人计算日子的算法。
如果要计这日子的话，我们必须要记得这是犹太人的算法。
他们的一天是从晚上开始的，
他们一天是从晚上开始。
说清楚一点，是从黄昏开始的。
讲清楚一点，是从黄昏开始。
太阳下山就是第二天的开始，
太阳下山是第二天的开始。
那所以我们如果要倒过来算一算的话，
如果你倒翻转头来算一算的话，
主日的清晨，
主日的清晨
是即主已经复活了，
主是已经复活了。
那么 主日的清晨，如果我们说它算是一天，
如果主日的清晨如果是算是一日的话，
那礼拜六的晚上那是一个晚上，
那礼拜六的晚上是一个晚上，
礼拜六的白天是第二天，
礼拜六的白天是第二日，
礼拜五的晚上是第二个晚上，
礼拜五的晚上是第二个晚上，
礼拜五的白天是第三个白天，
礼拜五是第三个白天，
那礼拜四的晚上才是第三个晚上，
礼拜四的晚上才是第三个晚上。
那如果我们把主日的早晨也算是一天的话，
如果你将主日的早晨也算是一日的话，
那么我们也只能算到是该主耶稣钉十字架该是在礼拜四。
如果你算到主耶稣钉十字架应该是礼拜四，
那这是我们最皮毛的从日子倒过来算的算法，
这个最皮毛的将日子倒翻转头的计法。
但是我们在马太福音的里头呢，
在马太福音里面
我们就看到更准确的一些资料，
在马太福音就看到更准确的资料。
那逾越节那一天主钉十字架，
逾越节那天主钉十字架，
第二天是预备日，
第二天是预备日，
那第二天是预备日，
第二天是预备日，
那这一天我们看到祭司长和那些文士们他们还跑到比拉多那里去求耶稣的身体，
我们还看见祭司长和文士去到比拉多那里求耶稣的身体，
然后又安排兵丁来用石头推那个石头封闭那个木门，安排把守的那个事情，
又派兵丁去安排这个把守和推石头的情形。
那如果说是礼拜五钉十字架的话，那第二天就是安息日了，
咁如果礼拜五钉十字架嘅话，第二日就安息日啦。
那安息日能不能做这样的事情呢？
安息日能不能够做呢啲事情呢？
在犹太人的规矩的里边，他们就不能做这样的事。
喺犹太人嘅规矩里边，佢哋就唔能够做呢啲事。
所以在这里，我们也有一个资料，肯定不可能是礼拜五钉十字架。
所以又有个资料肯定唔系礼拜五钉十字架。
但是在别一个福音书里头有这样的一个记载，
在别一个福音书里面有这样的记载，
因为不把尸体在安息日留在地上，
因为不将尸体在安息日留在地上，
所以他们就来打断那是钉十字架的人的腿，来把那个尸首搬走，
所以就打断钉十字架的人的腿来将尸体搬走。
那这样看来好像也应该是礼拜五，
这样看来好像又应该是礼拜五。
但是弟兄姊妹们，当我们注意到那里说不把尸体留在安息日的这一个记载的时候，
但我们要留意当看到这个不将尸体留在安息日这个记载的时候，
弟兄姊妹千万别忘了圣经上的所记的是特别说出了那个安息日是什么安息日，
等于特别要记得圣经所记的安息日是一个什么安息日，
乃是说那个安息日是个大日，
乃是说那个安息日是一个大日，
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那若是我们没有忘记逾越节的第二天就是除教节的开始，
如果你没有忘记逾越节的第二天就是除教节的开始，
除教节的头一天就是要守为安息，
除教节的第一天就要守为安息，
那所以那个是节期的安息日，所以是一个大日，
因为那个是节期的安息日，所以是大日。
那所以要看主耶稣究竟是礼拜几钉十字架的时候啊，
所以要看主耶稣究竟是礼拜几钉十字架的时候。
有些弟兄就说是礼拜三，
有些弟兄说礼拜三，
有些弟兄说是礼拜四，
有些弟兄说礼拜四，
肯定不是礼拜五，
肯定不是礼拜五。
那为什么会算到礼拜三或者礼拜四呢？
为什么会算到礼拜三或者礼拜四？
那原因就是那个安息日的问题。
原因就是安息日的问题。
究竟是两个安息日重叠在同一天呢，还是接连有两个安息日呢？
或者说两个安息日重叠为一日，或者说是有两个安息日。
就是说礼拜五是节期的安息日，然后是经常的礼拜六经常的安息日。
或者说礼拜五是节期安息日，而星期六就是正常安息日。
那这个就很多弟兄们就有见仁见智的那个领会了。
那很多弟兄们就有见仁见智的领会。
但是不必管是两个安息日还是重叠的安息日，
但不要理个两个安息日或者重叠的安息日，
但是肯定一件事，一定不在礼拜五钉十字架。
但肯定一件事，不是在礼拜五钉十字架。
那如果弟兄姊妹们你对这个事情感觉有点兴趣，回去我们慢慢算。
如果弟兄姊妹对这件事情有兴趣，回来我们慢慢计下。
你用几个福音书里头那个记载合在一起，我们就能算出那个日子，再加上那个三日三夜在地里头这一个宣告。
用其他福音书的资料我们可以计到，再加上这个三日三夜在地里头。
那么这一点我只是提出来一下，就是
这些我只是提出来。
那么三天三夜过去了，
那三日三夜过去了，
那我们要连留意了，
我们就要留意。
二十八章一开始就说安息日将近，
二十八章一开始就说安息日将近。
那这个话很有讲究了，
这句话就很有讲究了。
安息日将近，
安息日将近。
那究竟这个是什么时候呢？
究竟这个是什么时候呢？
那如果用犹太人的历法来计算，
如果用犹太人的历法来计算，
这个安息日将近啊，就是礼拜六的黄昏，
就是礼拜六的黄昏。
因为礼拜六的黄昏以后就是第七日第一日的开始了，
因为礼拜六黄昏之后就七日的第一日的开始。
我们你看看那些安息日会，他们守安息日你就知道了。
我们看到安息日会，他们守安息日你就知道了。
以前在香港有一家制衣工厂，
以前香港有间制衣工厂，
他们的牌子叫鳄鱼那个衬衫，
他们的牌子叫做鳄鱼衫。
那他们是从前是安息日会的人开的，
他们从前安息日会的人开的。
那你看到礼拜五晚上他们就关门，
你看见礼拜五晚上他们就关门了，
礼拜六晚上他们又再开门，
礼拜六晚上他们再开门。
你说为什么那样奇怪？
又怎样这么奇怪？
那你要守安息日就是这样守，
你守安息日就这样守，
犹太人到现在还是这样守，
犹太人到现在就是这样守。
那所以安息日将近，那就是礼拜我们所说的礼拜六的晚上。
安息日将近就我们所讲的礼拜六的晚上。
那是七日的第一日的开始。
这个是七日第一日的开始。
那所以在这里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
所以说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
那这个事情我们又要注意了。
这个事情我们要注意了。
这里不是仅仅说出那个时间的问题。
这里不单止讲出时间的问题，
如果我们发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就能知道一点的原因。
如果你发现这个问题，我就知道一点的原因。
为什么要在七日的头一日呢？
为什么要在七日的头一日呢？
为什么不是在安息日呢？
为什么不在安息日呢？
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感谢赞美神，
因为这是新造的起头，
因为这个新造的起头，
主复活就带进那个新造的事实，
主复活就带进这个新造的事实。
那旧造是在七日的第一日开始，
旧造是七日的第一日开始，
那新造也是七日的第一日开始，
新造亦系七日嘅第一日开始。
那新造是根据复活而显出来，
新造系根据复活而显出嚟嘅。
那我们就回过头来看旧约神创造的历史。
我哋翻转头嚟睇神创造嘅历史。
七日的第一日就是这个世界的起头。
七日嘅第一日就呢个世界嘅起头。
那这个世界的起头在旧造的里头是很清楚的。
呢个七日嘅第一日起头喺旧造里边好清楚嘅。
那么新造的起头是不是也是一样的清楚呢？
咁新造嘅起头系咪一样咁清楚呢？
我们感谢主，
我哋感谢主。
神的定义是七日的第一日是主复活的日子。
神定义七日嘅第一日系主复活嘅日子。
这显然是叫我们看见神也把一个新的起头带到人的中间。
显然神要将个新的起头带进人的中间。
那所以当我们留意那个主复活的这一件事情的时候，
所以当你留意主复活这件事情的时候，
那我们不能不注意七第一日的这个安排。
我们不能够不注意七日的第一日的安排。
我们 不可以只是那样很简单的就是说啊，第七日是安息日，那是属于律法的，是旧约的，那新约开始了，所以旧约就要结束。
所以我们不能够说七日的第七日就是旧约的结束，所以现在要七日的第一日。
那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不错，律法是到了安息日就是一个阶段。
没错，律法来到了安息日就是一个阶段，
也说明了神一切的工作到了安息日就结束，
就讲出神一切工作到了安息日就结束。
那在律法的预表上面是给我们看到这一个，
在律法的预表上面给我们看见这个。
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千万别忘了，
但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忘记
创世纪第一章，
创世纪第一章，
神创造的目的乃是要叫神的荣耀和权柄显在地上。
神创造目的就是要神的荣耀和权柄彰显在地上。
所以第七日的第一日，
所以
虽然只是说有要有光就有光那么简单，
所以七日的第一日虽然说要有光就有光那么简单，
但是这显明是为神的荣耀和权柄在地上的彰显做一个开始，
是显明神的荣耀和权柄在地上彰显的开始。
而神荣耀和权柄在地上开始建立的时候，神就用光与黑暗分开来做那个起头。
当神的荣耀和权柄在地上彰显的时候，神就用光和黑暗来分开做起头。
从原则上来看，神的荣耀是属天的荣耀，神的权柄是属天的权柄。
从原则上来讲，神的权荣耀是属天的荣耀，神的权柄是属天的权柄。
那神把他的荣耀和权柄显明在地上，那就是神把他属天的荣耀和权柄在地上来显明。
神要将他的权柄显在地上，就是将他天上的荣耀和权柄在地上来彰显。
在创造的历史的里头，神已经表达了这样的心思，
在创造历史里面神已经表达了这个心思，
但是在创造所带来的旧造里头，人没有办法成就这一个目的。
但在创造的里面，人的旧造没有办法成就这个目的，
所以神借着他的儿子经历死而复活而带进新造。
所以神要他的儿子经历死而复活而带进这个新造。
那这个新造一显明的时候，
当这个新造一显明的时候，
这个七日第一日的复活显出来的时候，
这个七日的第一日复活显出来的时候，
神起初的目的也并没有修改，
神起初的目的也没有修改。
那特别在马太福音，这个事实是显明的更明确了，
特别在马太福音这个事实显明得更明确。
那么好，我们看下去看看怎么来显明这样的一个事。
我们看下去就看看他怎么显明这件事。
那么天快亮的时候，
当天快亮的时候，
那就是天还黑了，
就是天总黑了。
那莫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就来看坟墓了。
莫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就来看坟墓了。
那他们在别个福音书记载，他们带着一些香料来再高主耶稣的身体。
他们的福音书记载他带了香料来膏主耶稣的身体。
那么当他们要到那里的时候，
当他们要去那里的时候，
我们留意马太的记载，
我们留意马太的记载，
他说第二节，忽然地大震动，
忽然地大震动，
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
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
那就是什么？如果我们拿马太福音的记载和其他的三卷福音的记载一比较，你就发觉马太福音这里的记载的那个意思了。
如果你将马太福音这里的记载和其他三卷福音书的记载，你就明白这里的记载的意思。
那我们先来看，
我们先看
石头滚开的那一事，
石头滚开的那一事。
另外三本福音书都说到那个石头老早就滚开了，
另外三本福音书就讲到那些石头老早就滚开了。
那这玛利亚他们到那里的时候就看见石头滚开了，
玛利亚去到那里的时候就看见石头已经滚开了。
那三卷福音书都没有说这石头怎样滚开的，
这三本福音书都没讲到石头怎样滚开的，
但是马太福音说了，
但马太福音讲了，
并且说得很清楚，
而且讲得很清楚，
他说有从天上下来一个使者，
他是从天上下来一个使者，
把石头滚开就坐在上面，
将石头滚开就坐在上面。
那这一个情形是玛利亚他们是不是亲眼的看见的呢？
这个情形是不是玛利亚亲眼来看见的呢？
你看撒文就知道，
你看撒文就看到，
他们看见
他就看见了，
他们是到了坟墓那里看见，还是还没有到坟墓但是能看见坟墓的时候看见呢？这个我并不太重要，
他去到坟墓才看见，即是说他们未去到坟墓之前已经看见，这个不是很重要。
但是在这里就说看守的人和这些去要膏耶稣身体的妇女，他们都看见这个景象。
但这里讲到那个看守的人和要去膏耶稣身体的那班妇女都看见这个景象。
那些看守的人在这种情形的里头就很害怕，
那些看守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很害怕。
但是天使就对这个妇女这些妇女说不要怕，
但天使就对这些妇女说不用怕。
那这里我们要细细读的话呢，这里很 也是有意思的。
如果你要细细读的话，这里都很有意思。
不过在马太福音的大题上面我就忽略了它了，
因为在马太福音的大题里面我们就忽略它。
那我要不用这么注意的就是，
我要等姐妹注意的就是
这一个石头怎么滚开的呢？
这个石头怎么滚开的呢？
是使者滚开的。
是使者滚开的。
那使者从什么地方来呢？
使者从什么地方来呢？
从天上来的。
从天上来的。
那这里就给我们看到了一线的那个秘密了，
这里就给我看见一线的秘密。
这里是坟墓，
这里是坟墓，
是阴间的权势所在的地方，
是阴间的权势所在的地方。
这里有个石头，大石头堵在那个坟墓那里，
这有个大石头堵住在坟墓那里，
这是人在死亡的权势的辖制的底下所显明对神的工作的抵挡的那一个记号。
来，这个
那是人在死亡的权势的辖制的底下，
这个人在死亡的核制的权势底下对主的工作的抵挡，
显明了对神的工作抵挡的一个记号，
是显明了对神工作抵挡的一个记号。
那就是说地上是撒旦的霸占，
这里是讲到地上是一个撒旦的霸占，
地上的人是站在与神敌对的位置上，
地上的人是站在与神敌对的位置上，
而这些人是跟撒旦是联手的，
这些人是跟撒旦联手的，
他们同有一个目的，为要挡住神所要显明的工作，
他们同有一个目的是要挡住神所要显明的工作。
那从人的立场来看，
从人的立场来看，
这样的抵挡是非常的不简单，
这样的抵挡是非常的不简单，
很深厚，
好深厚。
因为在人的立场上看，坟墓就是尽头，
在人的立场上来看，坟墓就是尽头。
你再看看那个石头，不是一般人所能弄开的，你就晓得 哎呀，石料的人一点办法都没有。
你看这石头不是一般人能够弄开的，你就看见死了的人一点办法都没有。
再加上兵丁的看守，连活着的人也没有办法。
再加上兵丁的看守，连活着的人都没有办法。
但是这一切都没有作用。
但这一切都没有作用。
因为来败坏这样的一个权势的源头乃是来自天上。
因为来败坏这个权势的源头乃是来自天上。
从天上来了一位天使，
在天上来了一位天使，
就把这一切的封闭都打破了，
就将这一切的封闭都打破。
那我们不仅是看到这个现象，
我们不单止看见这个现象，
我们还看到这个现象所表达的一个信息，
我们看见这个现象所表达的信息。
那这个信息乃是天的权势，或者说天的权能在地上要明确的开始了，
就天的权柄在地上要明确的开始。
而这个开始是透过神儿子的复活来显出的，
这个开始是透过神儿子的复活来显出的。
神儿子的复活就是显明天的权势在地上开始建立了，
神儿子的复活就显明天的权势在地上开始。
那马太福音不是说天国吗？
马太福音不是讲天国吗？
那天国就是天的权势在地的管理吗？
就是天国权势在地的管理。
那天国怎么来建立呢？
天国怎样建立呢？
我们从十三章开始看的时候，主的宣告已经说明从生命来做根基。
从十三章开始的时候，主的宣告就是从生命来开始。
那这个生命的根基怎么来造成功
呢？这个生命的根据怎样做成功呢？
乃是借着神儿子的复活。
乃是借着神儿子的复活。
那神儿子的复活就把这一个天的权柄在地上显出的那个生命的根基显出来了。
这个神儿子的复活就将这个天上生命的根基来显出来了。
那我们能掌握了这一点的时候，
我们能够掌握这一点，
我们就注意这里有件事，
我们注意这一件事，
在这个天上下来的使者没有显出来以前，
在天上下来的使者没有显出来之前，
经文的记载就指出一个事实，
经文的记载就指出一个事实，
忽然地大震动，
忽然地大震动。
那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也不要因为先知道主复活了，所以就来一个震动，我们就觉得啊，这是理所当然。
不要因为先知道主的复活，所以来一个地大震动，我们以为理所当然。
我们要留意一件事，
我们要留意一件事，
二十七章说到我们的主断气的时候地也震动，
二十七章讲到我们的主断气的时候地都震动，
那现在地也又震动，
现在地又震动，
有什么不同吗？
有什么不同啊？
留意你就看出了，
留意你就看到
二十七章的震动就是震动，
二十七章的震动就是震动，
当然那个震动也是不小的震动，
当然那次的震动也都是不小的震动，
连磐石都崩裂，
连磐石都崩裂，
坟墓也裂开，
坟墓也裂开。
但是这里的震动呢，
这里的震动呢，
圣灵这样的记录说是一个大的震动，
圣灵这个记录说一个大的震动，
是一个大的震动，
是一个大的震动。
那就是说这个大的震动和二十七章的震动一比较的时候，这个震动的程度就比二十七章的那个程度要厉害多了，
这里的震动和二十七章的震动一比较的时候，这里的震动就厉害得多了。
那为什么圣灵这样记录呢？
为什么圣灵这样记录呢？
那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要注意，
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要注意，
主的死，
主的死
是震动了音符，
是震动了音符，
这个没有疑问，
这个没疑问。
但是复活的这个事实，
但复活这个事实
不仅是震动音符，
不单是震动音符，
乃是震动音符的权势，
来震动音符的权势，
整个的把音符的权势来废掉，
整个将音符的权势来废掉。
那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这个非常重要。
我们回想十六章，我们的主说，
我回想十六章，
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
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他。
什么时候显明这个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呢？
什么时候显明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他？
也就是说什么时候阴间的权柄给废去呢？
有什么时候阴间的权柄被废去呢？
复活的这一刻来临就显出来，
复活这刻来临就显出来了。
那这个废去这个阴间的权柄，
这个废去阴间的权柄，
或者说把一切死亡的权柄从地上来给他一个宣告结束，
或者说地上一切的死亡权柄我们宣告个结束，
乃是借着复活这个事实来带出来，
乃是借着复活这个事实来带出来的。
那所以当主复活的时候，
所以当主复活的时候
跟主死的时候都有震动，地都有震动，
同主死的时候地都有震动。
但是主死的时候的震动震动了音符，
主死的时候的震动是震动了音符，
主复活的时候地的震动乃是把音符的产品全都除掉了，
主复活的时候的震动是将音符的权柄都除掉了。
我们在旧金山在湾区居住啊，很有机会来了解这一点。
我们在湾区这一带居住，很有机会了解这一点。
地震有些时候只是把那个建筑物震得有些裂痕，
地震的时候有时只不过将建筑物震到有些裂痕，
我们说这算是把它看作二十七章的震动了，
我们可以将它看成二十七章的震动。
那么地震厉害的时候呢，
地震厉害的时候呢，
整个的建筑物都整个的塌掉了，
整个建筑物都冧咗落嚟。
那这个我们可以说在程度上来表明二十八章的那个震动，
这个可以用程度上来表明二十八章的震动。
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感谢赞美神。
复活乃是叫天的权势在地上废去死亡的权势，
乃叫天的权势在地上废掉死亡的权势，
借着这一个天的权势在地上的显明，
藉着这个天的权势在地上的显明，
就给天国的显现打下了根基，
就给天国的显现打下了根基。
那所以我们从底下就看到那些问题的严肃了，
所以从底下我们看见这些问题严肃了。
那么当天使向玛利亚他们宣告主复活了，
当天使向玛利亚他们宣布复活了，
天使就告诉妇女们说，
天使就话给妇女们听，
要他们报信给使徒们，
要他们报信给使徒们，
叫他们去加利利，
要他们去加利利，
主要在那边与他们相会，
主要在那里与他们相会。
那么玛利亚他们就跑去报信了，
玛利亚就跑去报信了。
那在路上复活的主就向他们显现，
在路上复活的主就向他们显现。
在这个显现的里头，主说出了一个很有恩典的事实，
在这个预见的里面主讲出一件很有恩典的事实。
弟兄姊妹你注意第十节，
弟兄姊妹注意第十节，
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
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我在那里必见我。
弟兄姊妹我们要留意的是主怎么称呼那些门徒，
等一下我要注意的是主怎样称呼他的门徒。
在主复活以前，主从来没有称门徒做弟兄，
在主复活之前主从来没有称门徒做弟兄，
主告诉门徒说你们彼此是弟兄，
主告诉门徒说你们彼此是弟兄，
但是主从来没有说 他们是他的弟兄。
但主从来冇讲话佢哋系佢嘅弟兄。
但是在复活了以后，
喺复活之后，
主告诉玛利亚说：“你去告诉我的弟兄。”
主话俾玛利亚听：“你去告诉我嘅弟兄。”
那这是一个什么事情？
呢个系一件咩事情呢？
文字上面来看，是一个新的关系的开始。
文字上来看，一个新的关系的开始。
从实际来看，乃是一个生命的连结。
从实际来看，乃是一个生命的连结。
因为主把门徒摆在一个在神面前做儿子的地位。
因为主将门徒摆在神面前一个作儿子的地位，
是儿子才能跟主是称。是才能与主称互相称为弟兄，
是儿子只能够与主互称弟兄。
而我们说神的怀里的独生子把神的恩典带来，把我们这些人带到神的面前成为神的众子，是怎么一件事啊？
我们说神的独生子因着的恩典将他带到神面前成为一个众子，究竟是什么事？
乃是把我们放在儿子的地位上，
乃是将你放在儿子的地位上。
这个儿子的地位乃是复活的生命所带进来的，
这个儿子的地位乃是复活的生命所带进来的。
那这一个生命叫我们与主有了生命上的连结，
这个生命叫你与主有了生命上的连结。
所以主就称我们为弟兄，
所以主就称我们为弟兄。
这是一个生命的关键呢，
这个一个生命的关键。
没有这个新造的复活的生命，就没有这一个关系。
没有这个新造的复活的生命，就没有这个关系。
这个关系是非常的宝贝。
这个关系是非常的宝贝。
但是这个关系在马太福音里头啊，乃是一个作王的根基。
但这个关系在马太福音里面是一个作王的根基。
我们看到底下的时候，我们就能了解。我先提出这一点，用什么先记住。
我看到底下里面大家就会了解，我先提出这一点让弟兄姊妹记住。
路加福音没有这样的提法，
路加福音没有这样的提法，
马可福音也没有这样的提法，
马可福音也没有这样的提法，
约翰福音有相似的提法，但是却没有这样的直接。
约翰福音有这样的提法，但没这么直接。
约翰福音就是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就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就是你们的神。
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就是你们的父；我要见我的神，就是你们的神。
那这个关系已经是很清楚了，
这个关系已经很清楚了。
但是在马太福音呢，就明明称门徒说我的弟兄，
在马太福音里面就明明称门徒说是弟兄。
哦，这就更实际了，
这个更实际，
更直接了，
更直接。
那这一个关系乃是一个属天生命的连结，
这个关系乃一个属天生命的连结，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重要在什么地方呢？
重要在哪里呢？
撒旦也，我们也许不够了解，
或者我们不太了解，
但是撒旦是很了解，
但撒旦很了解，
所以他要破坏主复活的这一个事实，
所以他要破坏主复活这件事。
所以在接下去我们就看见，那是知识讲他们怎么来造一些谣言来要破坏基督的复活。
我们就看见祭司长怎样去制造的谣言来破坏基督的复活。
说他的门徒夜间把他的尸体偷走了，
就说门徒在夜间将个尸体偷走。
那这个话不是当时 的祭司长他们说的，不是光是他们说的，
这个话不是光是当时的祭司长讲的，
一直到现在那些称为新派的人他们还是这样说。
现在到现在个新派的人都是这样说，
但是我们不必管，
但我们不用理。
复活这个事实谁也拦阻不了，
复活这个事实谁都不能够拦阻得住
。我们晓得撒旦一直要破坏复活这个事实，
我们知道撒旦一直要破坏复活这个事实，
但是我们经历了复活的主，那就任何的破坏都不能改变我们所相信的。
如果你经历了我们复活的主，就任何破坏我们都不用相信。
那现在我们要注意的呢，乃是最末了的那一段。
现在你要注意的乃是最末了的，
因为主的复活带进新造，
因为主的复活带进新造，
借着新造主就要建立天国，
藉着新造主就要建立天国，
把天国带到地上，
将天国带到地上。
主吩咐教导门徒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这一个祷告就要成全在地上。
主教导门徒说，愿你的国降临，这个祷告就要成全在地上。
那十六节以后，那是一个门徒就到加利利去了，
第一个门徒就去到加利利去。
那么他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就看见了主了。
他们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看见耶稣，
那么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但是还有人疑惑，我们晓得这个恐怕是多马、
他们见到耶稣就拜他，仍然还有人疑惑，恐怕这个就是多马。
那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我们必须要注意一件事。
弟兄姊妹，这里我们必须要注意，
好些时候我们混淆了主耶稣升天的事实和这里的记载。
我们很多时候混淆了耶稣升天的事实和这里的记载、
也许在我们的错觉的里头，好像主跟门徒说完了这一段话，主就升天了。
好像主同他们讲完这段话，主就升天了。
不是的，弟兄姊妹们。
不是的。
你必须记住。
你必须记得。
这些话是主在加利利跟他们说的。
这些话是主在加利利同他们讲的。
主升天是在耶路撒冷对开的那个橄榄山。
主升天在耶路撒冷对开的那个橄榄山。
时间不一样，
时间不一样，
地点不一样，
地点不一样。
马太福音没有提到升天的事，
马太福音没有提到升天的事，
因为马太福音那个重点乃是天国的建立，
因为马太福音那个重点乃是天国的建立。
那所以他们到了那个加利利的时候，
所以去到加利利的时候，
主就对他们说，
主就对他们说，
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然后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那这一个权柄是根据什么来的？
这个权柄是根据什么来的？
乃是根据死而复活的基督这一个事实而显出来的，
是根据这个死而复活这个基督的事传出来的。
那我们从腓立比书能看见，
从腓立比书能看到，
是因着这一位神的儿子的顺服，一直到死，所以神就将他升为至高，赐他超乎万民以上的名。
是因着这个神的儿子，他因着顺服以至于死，所以神就将他升高，赐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那也就是这里所说的，把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交给他，
就这里所讲的，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交给他。
那弟兄姊妹，我们要留意，
弟兄姊妹要留意，
这个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交给主，
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交给
主。这个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那就是做王的根据。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这个就是作王的根据。
你怎么做王的呢？
你怎么做王呢？
你必须掌握的权柄，
你必须要掌握。
你没有权柄的话，
没权柄的话，
你怎么能做王呢？
你怎能够做王？
那现在是天的权柄在地上要显出来，
现在天的权柄在地上显出来。
那这个权柄怎么显出来呢？
这个权柄
神就把这个权柄交给了他的儿子，
神就将这个权柄交给他儿子，
就是从死里复活的基督，
就从死里复活的基督。
所以在基督的手里就把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接过来，
在基督的手里就将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接过来。
那这一个事实乃是我们的主作王的根据，
这个事实就是我们主作王的根据，
因为权柄在他的手里，
这个权柄在他的手里。
当然他接受权柄不是因为是儿子就接受权柄，
当然他接受权柄不是因为他儿子就接受。
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腓立比书已经很清楚，是他自己的实际的经历使他有了接受权柄的那一个资格。
我刚才读的腓立比书就看到因着他自己的经历就有接受这个权柄的资格，
那他把这个权柄接受过来，
他将这个权柄接受过来，
他做王，
他做王了，
他是王，
他是王，
毫无疑问他是王，
毫无疑问他是王，
他是天的权柄显出来在地上的那一位王，
在天的权柄显出在地上的那一位王，
那王的显出没有问题的，
王的显出没问题，
但是王的显出那国也该要显出，
但是王的显出那国也都应该显出了，
那这个国怎么显出来呢？
那国怎么显出来呢？
那马上我们就看见这位王的差遣，
马上我就看见这位王的差遣，
所以你们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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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去哪里？
去哪里呢？
十万名做我的门徒，
十万名做我门徒。
我弟兄姊妹们，这里边就很有讲究了，
这个里面就很有讲究了，
弟兄姊妹们啊，
弟兄姊妹们，
如果我们真的是读进了马太福音，我们就看见救恩的那一个目的是何等的荣耀的一个事实。
如果你真的读入马太福音的话，你就看见这个救恩是何等荣耀的事。
我们真读进那个马太福音的时候，
我们真读进马太福音的时候，
你就看见救恩并不叫我们停留在得救，
我们就看见救恩不是只是停留叫我们得救，
救恩乃是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做这一位天国的王的门徒，
救恩乃是将我们带到一个地步，做这个天国的王的门徒。
什么是门徒呢？
什么是门徒呢？
弟兄姊妹们，这个真的是有意思，
弟兄姊妹，这个真的有意思的。
什么是门徒呢？
什么门徒呢？
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学生，
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学生，
用那时候的话来说就是学徒，
在那个时候来说就是学徒。
那学什么呢？
学什么呢？
学他们老师所有的，
学他们老师所有的，
也做他们老师所做的，
也做他老师所做的。
那这样说那个意思就很清楚了，
那讲这个意思就很清楚了，
主凭着那个天上地上的权柄差遣当日的门徒，
主凭着天上地下权柄来差遣当日门徒，
要叫万民来做他的门徒，
要叫万民来做他的门徒，
那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没意思呢？
那就是说
这个吧，
神选召那十二个门徒，
神选召那十二个门徒，
主选召那十二个门徒，
主选召那十一个门徒，
十一个，
十一个门徒，
因为犹大已经死掉了，那个时候是十一个，
那时候十一个。
主选召的目的乃是让他们完全的学他的样式，
主的目的就是要他们完全学他的样式。
那主没有复活以前，主的样式是怎样，他们也就学主的样式怎样，
主没有复活的时候，主的是怎样，他们就学主怎
样。那是主所走的是十字架的路，所以他们也要走十字架的路，
主那时所走的十字架的道路，所以他们也都要走十字架
的路。主所经历的是十字架的经历，所以他们也必须经历十字架的经历，
主所经历的十字架经历，所以他们一定要经历十字架。
那现在主复活了，
现在主复活了，
主得了那个作王的权柄吗？
主得了作王的权柄。
那么这些门徒呢？
那么这些门徒
他们也得学习主一样来作王了，
主啊，那些门徒一定要学主来到作王，
不仅仅十一个门徒要学习作王，
不单止个十一个门徒学习作王，
连给差遣到万民中所找来的那些门徒也要学习作王，
连被差遣到去万民中所找来的门徒都要学习作王，
这是主当时差遣的那个目的，
这个主当时差遣的目的。
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个尊贵的事实没有？
等姊妹看到这个尊贵的事实，
在马太福音里头所给我们看见的那个福音的结局，
在马太福音里面给我们看见那个福音的结果，
乃是一个作王的结局，
乃一个作王的结果，
乃是一个分享主的荣耀和权柄的结局，
乃一个分享主的荣耀和权柄。
马太福音里头的主，
马太福音里头
是得着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的王，
是得着天上地下所有权柄的王。
那一切被主所选召来做门徒的人，
一切被主所选召来做门徒的人，
乃是主要他们去学习主，好与主一同来分享 他的荣耀和权柄，
是叫他们学习主，好与主来分享他的荣耀和权柄。
主怎样做王，他们也怎样做王。
主怎样做王，他们也怎样做王。
主怎样做宝座，他们也怎样做宝座。
主怎样做宝座，他们也
主是怎样的荣耀，他们也是怎样的荣耀。
主是怎样的荣耀，他们也都怎样的荣耀。
这个是做门徒的那个目的和内容，
这个是做门徒的目的和内容。
这个不是说去接受永生，
这个不是说接受永生，
而这里是越过了接受永生的这个事实而看到那个结局，
这个是越过了接受永生的事实来看见这个结局。
那最近这二三十年来，好基督教里头很流行一个门徒训练
最近这20-30年来，基督教好流行一个门徒训练
原谅我这样说，
原谅我这样说，
这些鼓吹门徒训练的人实在不知道门徒是什么意思。
那些鼓吹门徒训练的人实在不明白门徒，
他们把门徒这一个地位和身份降低的太多了，
他们将这个门徒的地位和身份降低得太多了，
贬值得太厉害了，
贬值得太厉害了。
现在的那些所谓门徒训练乃是训练人怎样去做主的工作，
这些门徒训练是训练人怎样做主的工作，
训练你怎样去领人归主，
训练你怎样领人归主，
训练你怎样做见证，
训练你怎样做见证，
训练你怎样传福音，
训练你怎样传福音
当然这些我们需要学习，
当然这些我们需要学习，
但是做门徒不是这样做法，
但做门徒不是这样
做法，如果做门徒是这样做法，那门徒就给贬值的太厉害了，
如果做门徒是这样做法，那这个门徒就被贬值得太厉害了。
我们看到马太福音把那个门徒的那个实意说得太完全太宝贝了，
我们看见马太福音这个讲门徒是讲得太荣耀太宝贝了，
乃是主要得着一批人与他一同作王，
乃是主要得着一批人与他一同作王，
乃是主要得着一批人与他一同掌权，
乃是主要得着一批人与他一同掌权，
一同享用那个荣耀，
一起享用那个荣耀。
那当我们看准了这个门徒的那个事实的时候，
当我们看准这个门徒这个事实，
我们就来看了，
我们就来看
主怎样差遣门徒使其他的人也做门徒呢，
主怎样差遣门徒使其他人都做门徒呢？
那这里有两个事情，
这有两个事情。
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
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什么意思？
我们按照原来的意思来述说，
我们按照原来的意思来述说，
乃这里这一个事实乃是给他们施浸归入父子圣灵的名，
乃话同他们施浸使他们归入父子圣灵的名，
父子圣灵，
父子圣灵，
那这里是三位，
这个三位。
但是当我们一看到这里父子圣灵的名的时候，
当你看见父子圣灵的名的时候，
你就看见是一个名，
你就看见一个名，
三位在一个名里，
三位在一个名里，
这说明什么事情呢？
这说明什么事情呢？
合一，
合一，
父子圣灵是合一的，
父子圣灵。
那现在这些人受浸归入父子圣灵的名，
现在这些人受浸归入父子圣灵的名，
乃是又一个合一，
又是一个合一，
与父子圣灵合二为一，
与父子圣灵合二为一。
所以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所以我看见一件事情，
这一个差遣乃是为着地位上的联合，
这个差遣乃是为了地位上的联合。
那做王的门徒，
做王的门徒
要与主一同做王，
要与主一同做王。
首先的一件事必须是与他们在生命上有联合，
首先一件事必须与生命上有联合，
这是地位上的联合，
这个地位上的联合，
借着生命在地位上与神有了联合，
借着生命在地位上与神有联合。
那这个我们可以说算是我们得救吧，
这个可以讲话算是我们得救了，
但是不能停在这里，
但不能停在这里，
有了地位上的联合，
有了地位上的联合，
还必须要进入实际的联合，
终于进入实际的联合。
那底下就说了，
底下就讲，
把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去遵守，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
这一个遵守，
这个遵守，
这一个活出主的吩咐，
这个活出主的吩咐，
乃是实际的活出与主联合的那个事实，
就是实际活出与主联合的事实，
那就是在实际里面与主联合，
在实际里面与主联合。
我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要按照主的心思来预备，来学习我们做王。
按照主的心思，我们预备来到学习主。
当主做宝座的时候，我们可以与他一同做宝座。
当主做宝座的时候，我们可以同他一同做宝座。
那我们就必须注意这里所提到的两个事实。
我这里我们必须注意主所提到的两个事实，
借着生命在地位上与神联合，
借着生命在地位上与主联合，
借着顺服主的教导在实际里头与主联合，
藉着这个信服在地位上与主联合，
这样的一个联合，
这样这样的联合
就带出一个结果，
就带出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分成两个阶段，
这个结果分成两个阶段。
头一个阶段是马太福音说出来的，
头一个阶段是马太福音讲出来的，
第二个阶段是马太福音在隐藏里头说出来的，
第二个阶段在马太福音的隐藏那里讲出来的，
但是都说出来了，
但都讲出来的。
那我们看看，
我们看看，
明显的头一个阶段说出来，
明显的头一个阶段讲出来，
乃是说，
来吧，
主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就话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这是享用与主的合一了，
这个就是享用与主的合一。
那地位上实际上与主合一，就叫我们真实的是享用与主的合一了，
在地位上在实质上与主的合一，就我们享用到主的合一。
那弟兄姊妹，昨天一个弟兄跟我谈起他的一些难处，
昨天一个弟兄跟我讲一个难处，
他一直觉得好像主的话不能兑现，
他一直觉得好像主的话不能够兑现，
他说好像都不能成为事实，
好像都不能够成为事实，
只是看见主对我们这个要求那个要求，
即是看见主对我这个要求那个要求，
他就觉得很苦恼，
他就觉得很苦恼。
但弟兄姊妹，我们读马太福音，
但弟兄姊妹，我们读马太福音，
要享用主的同在的合一，
要享用主的同在和合一，
我们必须有生命与主联合的地位，
我们必须有生命与主联合的地位，
还要有在实际里面与主联合的生活，
而且在实际里面有与主联合的生活，
那也就是说脱离自己而拣选主，
就是说脱离自己而拣选主，
脱离自己的倾向而拣选主的喜悦，
脱离自己的倾向而拣选主的喜悦，
脱离自己的心思而接受主的心思，
脱离自己的心思而接受主的心思。
那若是我们只看到这一点，我们就好像觉得我们这些人不断的在那里给主来对付，来破碎，来剥夺，
如果只看这些就看见不断被主的来到对付，来破碎，来剥夺，
那实在很苦恼，
实在很苦恼，
但感谢主，
但感谢主，
主的话没有停在这里，
主的话没有停在这里，
主继续往前说话的时候，
主继续往前讲话，
他就说，
他就说，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我们就享用主的同在，
我们就享用了主的同在，
主的荣耀我们现在就可以预尝，
主的荣耀我们现在就可以预尝，
主的丰富我们现在就可以预尝，
主的丰富我们现在就可以预尝，
主的喜乐我们也可以预尝，
主的喜乐我们都可以预尝，
不走过前面的两步就不可能到这一步，
不走过前面的两步就不可能到这一步，
我们感谢主，
我感谢主，
这是第一个阶段，
这个第一个阶段
乃是王的荣耀与丰富在现在显在做门徒的人的身上，
就王的荣耀和丰富现在显在做门徒的人的身上，
然后呢，
然后呢，
主就说，
主就说，
他就常与他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他就想与他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那这个中文翻得不大好了。
那翻得不大好，中文翻得不大好。
那应当是翻作，
应该是这么翻，
直到这一个时代的完结。
直到这个时代的完结，世代的完结，
直到这一个时代的完结，
直到这个世代的完结。
那这个世代完结了就怎么样呢？
这个世代完结，
我刚才说是隐藏的，在那里说出来，就是说了这个。
我刚才说隐藏的讲出来就讲这个，
这个世代完结了，
这个世代完结了，
那就是天国显现了，
就是天国的显现。
那天国一显现，
天国一显现，
那我们做门徒的人啊，
做门徒的人呢，
就从享用王的同在而进到与王同得荣耀，
就从这个享用王的同在而进到与王同得荣耀。
因为那个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
天国就要建立在地上，
天国就要建立在地上，
主要教导门徒的祷告就成全在地上，
主教导门徒祷告就成全在地上。
到那一个时候，我们不再说愿你的国降临，
那时候我们不再说愿你的国降临，
我们要在那里高声赞美神，说
我们在那里要高声赞美神，
赞美你，
赞美你，
因为你的国已经来了，
因为你的国已经来了。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弟兄姊妹，马太福音所带给我们的信息实在是一个荣耀的信息，
马太福音带给我们的信息实在是一个荣耀的信息，
但是马太福音所带给我们的要求也是一个很高的要求，
但马太福音带给我们的要求一个很高的要求。
但是我们看见那一个荣耀的信息的时候，
但当你看见这个荣耀的信息的时候，
我们也说再高的要求我们也承认说值得，值得，
更高的要求我们都承认说值得，值得。
我们感谢主，
我感谢主。
我想我们马太福音就读到这里为止，
我想马太福音就读到这里。
当然里面有点细碎的东西，那弟兄姊妹们就自己去发掘了，
那些细碎的东西就让弟兄姊妹自己去发掘了。
那一个大前提，那个大题，那一个信息的线，我们也就这样的引出来，
这个大题的信息的线我们就这样引出来。
我们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我想我们就停在这里，
我们今晚就停在这里。